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6号在推特透露，他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长时间而有意义的电话通话，这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乌中两国领导人首次直接接触。中共喉舌央视26号晚上的新闻报道，习近平当天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大谈中乌关系合作历史，声称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说中方发展中乌关系的意愿是一贯的、明确的。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习近平说，中方将派特别代表到乌克兰等国家访问。乌克兰总统府随后也发布人事令，任命前战略产业部长李亚比金为新任驻中国大使。大纪元分析认为，之前泽连斯基曾表达想和习近平通话，甚至会面的愿望，但时间一直没有确定。然而，最近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言论惹怒欧洲，使习近平不得不亲自上场灭火。日前，俄罗斯暂时控制了芬兰能源集团富腾公司和德国能源公司 Uniper 在本地的资产。莫斯科因乌克兰战争面临更多制裁压力之际，可能对更多在俄国的西方公司祭出报复性措施。普京在4月25号晚些时候签署了一项法令，说如果俄罗斯资产被敌对国家扣押，莫斯科将把俄罗斯的外国资产置于临时控制之下。法令说，俄罗斯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应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和违反国际法的未指明行动。法令显示，莫斯科已经对德国 Uniper 的俄罗斯分部 Unipro 和芬兰富腾公司的资产采取行动。 Unipro 公司在俄罗斯经营着5家发电厂，总发电量超过11000兆瓦，约有4300名员工。富腾由芬兰拥有多数股权，芬兰本月初加入了北约军事联盟。法国媒体26号报道，法国社会保障和家庭津贴征收联盟的劳工监察员和法国警方3月28号对位于巴黎富人区第七区的一个工地进行了突击监查，发现这个工地的业主是中国驻法国使馆，而工人的处境恶劣。当时23名工人正在翻修一栋6层楼的建筑，他们吃住在工地，居住面积在3到6平米之间，有的房间甚至缺乏窗户、床垫以及房门。工人们都不通法语，晚上8点之后被宵禁，他们的身份证被工头保管，工资是每3个月甚至每6个月发放一次。工人们在法国拥有合法居留证，其中一些人拥有德国签发的申根区有效居留，另一些人拥有法国外交部签发的特殊居留证。中国工人如何获得外交人员的居留证？巴黎检察院表示正在展开调查。劳工监察报告认为，此事不仅涉及违背劳工法，而且可能被定性为贩卖人口。美国联邦检察官今天说，一名前哈佛大学教授因为隐瞒他和中共千人计划的关系，被判处2年的监督释放，前6个月在家中监禁。此案是美国反击中共窃取美国科研成果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查尔斯·利伯是著名的纳米科学家，曾经担任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他在2021年12月被定罪，日前在波士顿被美国地方法官佐贝尔判刑。联邦陪审团裁定，利伯对所有6项重罪指控有罪，包括2项虚假陈述罪和4项相关税务犯罪。联邦检察官说，利伯通过向调查人员提供误导性陈述和虚假申报纳税申报表来隐瞒他和中共千人计划的关系。利伯身患癌症，曾请求法官不要判他入狱。除了判处居家监禁，法官还命令利伯支付5万美元罚款，并向美国国税局退还33600美元。日前，中共声称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重大积极成果，并把它写入新版的初中8年级历史课本下册中，引发网友愤慨。4月24号， 一名天津教师发布抖音视频说，新冠肺炎已经被写入新版初中八年级历史课本。课本里写道，2020年1时，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我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有网友跟帖说，这个历史我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事到如今才明白，历史书上的寥寥几句背后隐藏着多大的沉重。还有人说，历史就好好写，希望别歪曲历史。26号，多家大陆媒体转载视频，微博热搜网友发现疫情被写进了初中历史教材的话题下，有人说，如果还在历史课本鼓吹抗疫的成果，那真的是无话可说了。也有人说，历史就是任人涂抹的，这才没多久，大家还记忆犹新呢。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